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解深密经这部经啊，就是我们既是去了解，也同时是解开的意思，是我们解开那一个既深又隐秘的，那里面有很多的种子，有很多我们的情结，有很多我们过去留下来的种种的障碍与烦恼，我们从那里解开来，我们了解它，解开来，那我们就能就让我们的心就会比较开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经验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事情你看不惯，看不惯的时候呢，却因为看不惯而又起烦恼。那先，我们是想说是先有烦恼呢，还是先看不惯呢？是我先有了看不惯，然后才起的烦恼呢，还是起了烦恼以后才看不惯呢？你仔细去看清楚，是我们先看不惯，再起烦恼。那什么叫看不惯呢？是我先有一个是这样子的，可是你的东西跟我这样子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就是看不惯你。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错，要不然就是你不尊重我，要不然就是你根本就是异端学说，然后我们开始起来烦恼。佛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其实你认为你有你看不惯的事情，你认为是这样的，也许你这样看目前是这么看的，可是以后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看法。今天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是一回事，你改天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又另外一回事，这很简单。自己当反对党的时候来看执政党的时候是一回事啊，等到自己执政以后啊，原来的执政党变反对党的时候啊，他们的看法又不太一样啊。所以政党的轮替本身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学会了彼此角色之间的了解。所以你不要看好像觉得好像这看起来是乱，问题是我们怎么学习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怎么去彼此间互相协助去把事情完成，它不是一个轮替啊，轮替本身变成是一个好的才是正确的。那让我们解开了，我们只有单独的用一种死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这是一种进步。其实人也是一样，夫妻之间的一种互动，亲子之间的互动，师生之间的互动，朋友之间的互动是如此啊，乃至于你跟这个阿弥陀佛的互动，你跟观世音菩萨的互动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观世音菩萨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我看你那个观世音菩萨会信不下去，我可以保证你信不下去的。我们好几次我都被问到这个事情，老师，观音菩萨不是明明讲得很清楚吗？入于水而不能流。那八档居士界里头很多人都在练，我在想他也在练，那个时候他能练的都练出来了，那为什么还是把他流走了？这下子你会被问到啊，你就这样就对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圆通你就失掉信心吗？不，水不能流是指意识里头的水不能流，任何一种大的洪流来都不会把你流失，你的正念还是清清楚楚。这个无常的世界 可以改变舞台上的道具，改变不了演者本身的这一颗心。你了解他的意思吗？所以你这一颗心，这一颗真正觉察的这一颗心，在观音菩萨你在练着他的时候啊，观音菩萨你像那这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产生的，所以是指的是指这个是洪水，这些哈、哦、洪流所不能没有办法把它漂流的，指的是这个。后来又有人问那老师：“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我就希望生一个男生，就偏偏多生几个女生，我每一胎都求，每一胎都女。”那老师，那你又怎么说？我说：“男生与女生只不过是你的区别而已。”所以你求男，你就会求得男；你求女，就是求女。意思是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你不是求在认为男生才是对你有利的，女生就是对你不利的。你如是求，生男生跟生女生是平等的，所以你一样得到满足。所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就是那是你老师你这样解释，我说我这样解释绝对有经文依据。你如果听我这一段时间的经文下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那个第七四起分别的时候才产生这些问题的。那解生密的意思是解了它，你要就整个的人生来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整个的人生所想的所接触的全部都是现象界的东西，那为什么圣义地品要拿出来讨论说什么东西是你最重最终究的第一义谛的真理是什么呢？他不是已经我们不是已经解答出来了吗？佛不是解答了吗？他的解答是，如果你认为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是真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更换的，都是不断变迁的，而且在每一次变迁中都带来我们很大的痛苦，所以它不能算是真理。那如果你认为本体世界看不见的东西是真理，那么那本体世界既然都是看不见的，那跟我现在能生活的现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它也不是叫做真理。所以在这个生义地品那一品里头，它一开始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里面啊，这个所谓的生义这里面讲这些法里头，他告诉你的，告诉我们的是，一切法，啊，略有两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所有的一切法，啊，那么它都有两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的部分是表象世界，你看得到、摸得到。我们包括我们每天生活的公立的股票市场的这些东西，政治上选举的，包括我们在现在。还在救灾的，这都是属于有。那什么叫做无呢？无就是你现在你用你的表象世界看不到的那个东西，哦，它是一个本体，是承载这个东西的本体。你来人生走这一趟，能够生活的今天，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有的，就是所有的有，这些山河大地也是因为有你这个有才跟它感应的。有一天这四大崩溃没有了，所有有的世界跟你之间突然间失掉了那个意义，你好像从一个舞台上下来了。现在我请问，这个表象世界是你终身的意义吗？不是，因为你还有一个从舞台下来的你。所以佛他就到最后他就给我们指成一件事情，在本体世界里头，你必须一定是表现出来那个现实的世界，一定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头，你必须要别忘了你有一个本体的那个真如的世界去跟它相称，这个永远你不会失掉你那个最本体的部分，因为你要看清楚你是从一个一个的舞台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所以解释密经这部经讲到现在今天到了第四的时候，是一切法相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个次第。这第一个先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圣义地相品，就是最终最终究的这个圣义地相的本质是什么东西，那是圣义地相。接下去呢，他就要讨论的呢，是讨论的是那一个所谓心意事相品又叫什么东西，也就是这个心这个本质是内在的这个我们这个心的意跟事啊。心是指我们平常操控的那个心，我们对着我们感官世界收集各种资讯思考都是心。意那就是我们不断的啊去把一个东西丢到我们自己潜意识的这些东西就是意。可是事那就是我们留在我们内心有的这些种子，它总是跟你的生命，只要你生命出现，这个种子的东西就跟着你来。那是有心跟意种进去的种子，它就跟着它又再来。所以心意事相品是解释这个部分。那现在这一品它要讲一切法相品，也就是所有你能看得到的，就你的人生，就你这个世界能看得到的法相品，也就是这些所有的法，法就是所有你能够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叫法，所以万法的意思。所以一切法相品是指这一个现象世界它的本质是什么。现在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本题。所以当这个这一品经呢，那我们来看的就是当这个德本菩萨啊，开始呢一提出来问世尊哈，说这个就如世尊你说，什么叫做诸法相善巧菩萨？就是你要做一位菩萨，修行做菩萨行，你要走菩萨的路。上一堂讲的是心意识善巧的菩萨，是不是？也就是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可是这一品经呢，他要讲的是法相善巧菩萨，也就是诸法相是一切法相善巧菩萨。你怎么样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所以你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头，你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很通达很善巧的运用，可是又不失掉你原来的本质，你自己的那个无的本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所谓真空妙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啦。那这一个善巧的菩萨，什么叫做诸法相善巧菩萨？以诸法相善巧菩萨其何名啊？以诸法相善巧菩萨是怎么样我们才称它叫做诸法相善巧菩萨啊？其何施舍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也就是他要什么样的水准才是一个真正在生活现象世界里头能够生活的啊，有善巧通达，能够活得非常好，可是又是菩萨，又是菩萨行。其实这品经就是在重点就在这里。我们看，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佛仍然还是很赞叹哦。他赞叹的是德本菩萨说啊，你为诸天人、阿修罗等这些有情众生，你为了他们的利益啊，为了他们心的快乐来问这个问题。其实德本菩萨他已经通达这件事情，而且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啊这个诸法相善巧菩萨了，可是他要在佛的面前在这个法会上去问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在法堂上问为大家问问题的那个人，他未必不懂得这件事情，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就把它问出来了。可是问出来的时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是等他回答完了以后，他又觉得其实我是知道的，我只是要问给大家去重视这个课题，所以他又提出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其实是知道的，我只是为大家来问这个问题的。我常常碰到跟在这个大的三门啊，跟这个诸长老有机会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碰到这种情形。但这种情形，在我看来是问的人问得很好，可是问完了又怕人家自己以为自己不知道，他的弱点就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他又把尾巴藏进去了，啊，所以就又拉住了。他本来已经善巧了，结果他弄巧成拙了，画蛇添足了，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其实问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慈悲的事情。那这是德本菩萨他问这个问题，可是佛他的回答怎么说的？他说：“你谛听，我跟你讲，他诸法哈、啊，诸法相哈、啊，所以所谓诸法相略有三种。其实形成诸法相有三种特质，就是这么说的。现象界里头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遍计所执相，第二个呢是依他起相，第三个是缘成实相。我们过去在《楞伽经》里头讲到。”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那缘成实性。可是我每一次在讲这三性的时候，我总是先从依他起先讲，再讲遍计所执，然后再讲缘成实。这个根据是从这里来的。这部经《解释密经》里头谈这三相，其实就是讲三种特质、三种性质。这三种性质里头，这部经也是一样，先谈遍计所执，再谈依他起，再谈缘成实。可是这部经里头，在经文里头却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现在的依他起会成为是一个遍计所执，你的这一次的遍计所执会成为是一个依他起。所以这两个呢，哪一个先讲是没有先后之分的。依他起的问题就是因缘所生的东西，那因缘所生的东西只要有一个缘起，任何一种缘起都会导致一种新的现象的改变。什么缘起呢？当太平洋的海的这个海水的温度提高的时候，气象局美国乃至于太平洋海盆的这个盆地的国家通通共同从这个测量里头知道，这太平洋的温度在提高，今年会形成比往年更多的台风。这是他们研究已经知道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热的温度？其实有一个缘起，这个缘起有很多的原因，这个原因有可能跟南极的那一块这个冰原在慢慢的减少，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水是从那边这样子在循环的在走，跟北极是不是也有关系？这些是他们在研究整个的一个地理啊，整个的一个地质，整个这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说慢慢掌握到一些道理，可是人类开始去用了这么多的能源，燃烧出这么多的热，导致了一些不平衡。这件事情你要注意，这里面本身就是依他起，就是那一个台风的次数的增加是由于温度的问题，是可能是连带的，就是我们使用了更多的热是这个温室效应所导致的。那这一环一环东西都是叫做依他起的，是一个东西跟着一个东西改变叫依他起的。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依他起啊，我们因为多一点知识，我们的生活就跟着改变，依他起跟着改变，经济生活开始改变，这个经济的生活整个这个财政上的一些流动它就跟着会改变。那改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人类的消费的行为没有办法跟它协调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次新的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又产生可能导致了一些这个 这个失调的行的状况，可是这个失调本身并不是那么严重，可是我们去处理这个失调，把它处理错了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更严重的东西出来。那我们说，这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依他起的。所有的物质世界是依他起的。五亿年前，你看到一个星球爆炸了，可是现在你能看到五亿年前你从哈勃望远镜看到的这个星球。我只能够说，这是五亿年前这个光到现在进行来检测，它已经五亿年的光年。那这个五亿光年的前面那个地方，此刻它那里在干什么？你不清楚啊。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它已经不断的因缘在变了。所以这个社会，这个整个的可以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因缘所升起的。原先啊，可能。一个星球它可能会坍塌，这个星球坍塌会变成所谓黑洞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现象世界里头，以佛的观点来解释，其实它是最，现在也没有比一个更好的解释是这样说的。你的身体今天会变得怎么样？他的身体就今天要去看病，那为什么？因缘所生法，什么因缘？因为你年纪大了就会这里出毛病，那里出毛病，年纪大了就是要有毛病。为什么要有毛病？老化。为什么有老化？因为你老化的细胞生出来的细胞就比较老化的嘛，并不是老人家生出来的新的细胞就是新的细胞，是他制出来的细胞就是比较老化的细胞，不是像年轻人的那种细胞嘛。所以那是时间用久了，它就产生就是一个因素扣着另外一个因素，就一个一个来，所以叫依他起的。社会的环境如此，人的身体如此，你的因缘际会如此，你的人生也是如此，你一天的人际关系也都如此。依他起并不见得你一定是你自己认为要怎么做来掌控的。你骑着脚踏车骑得好好的，就有一个冒冒失失的人，他飙车飙过来，从你的旁边一过去，给你搬了，你怎么搬还缠高压电回去？是不是这样呢？会就跌下去了，那也是因缘所生法，就是碰到一个冒失的因缘，就把你弄进去了。可是现在有个问题，说这个人跌到那个水沟去了以后，他死了。他在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起先是紧张，刚死的时候他愤恨：我好好一个人，我现在就白白被你撞死。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恨，这个恨叫做含恨以重，就种进去了。种进去了以后，这个恨就在这个人的心里头，这就是种子。这个恨要到哪里去发呢？这个恨未必一定发在那个人的身上，不一定。问题是出现在那个人所发生的是冒冒失失这件事情，他的冒冒失失所产生的痛苦一直都在。这个人是无形中丢了这么一个东西，是一个冒失的人丢一个东西给他，他现在这件事情含恨以重，以后这个恨含恨以重就放在，就种到他的种子里头。他出去了以后，那他怎么办？他放不开，所以有一种放不开的含恨就变成他的种子。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了，你要看清楚啊，当别人的错出现了，你就拿着别人的错来当做你自己的种子，这怎么会对呢？所以我有一天我听正言法师讲到说，就有这么傻的人，你怎么可以用别人的错来处罚自己呢？所以为什么要正等觉的原因就在这里，事情已经到这里，问题是如何处理，而不是含恨以重。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事情参透，起一个菩萨的心，说我下一次来要来教化众生，叫他们都不会冒冒失失，那就叫做起了一念正菩萨恨。你了解这个所谓的问题就出在这个里，遍计所执是执在那个依他起的东西。我们如果碰到一个好的东西，我们会执着它，不希望它放。 你想想看，过去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经验在那里，那我们值得这个正确的经验，其实在我们都在喊着台湾的经验，在沾沾自喜的我们的成功经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了，如果我们只停在以为这个叫做我们的经验是可以传承的，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好像我们找到一个永远不变的恒常的东西，那我们一定是傻瓜。那等到现在你才看到啊，这个以财经的这些杂志，国外的人就对我们批评的时候，那我们当时也邀请了几位国外的经济学家们来，他们现在就讲了，他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你提过你的，事实上你们的也潜藏了某些危机，那是你们的危机啊，所以那些危机你都没有变啊，因为我们还执执的还以为这些东西很好啊。那么所有现象的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好的，我们把它执着成为是这个样子，可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还用这一套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适应不良。所以心理学里头有一个说，有一个现象，有一个说明这种现象，他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adaptive regression， 那就叫做适应性的退化，就是我认为这样很好，我适应了，然后我适应了，就以为这个东西，就用这个东西以为，只以为是真理，然后事过境迁，这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还继续用下去。所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叫毒药，也没有一样东西叫良药，是你怎么用。有些毒药刚好拿来治我们的病，有些良药刚好把我们没有病的身体给它变成有病。所以当文殊菩萨差遣善财童子说，哦，善财你赶快去吧，去帮我采点草药回来。善财走到门口望一望，回过头来他说，师父，外面蛇到处都是药，你要我炒哪一种药？他说：“你看着吧。”意思说：“任你采吧。”他就在门口拔了一株草。他说：“那，师父，这就是药。”然后他讲了，文殊把他接过来，文殊捏着那株草说：“这株草能活人，能死人，既可以使一个人活，也可以使一个人死，为什么？看你用的对还是用的不对，不是固定的。放射性的元素是会伤人的，可是我们却拿来治肿瘤。有很多对我们化疗的那些东西是会伤身体的，但我们却拿来治恶疾。它是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第一个我们提到了就是依他起性。然后我们第二个就谈到依他性所产生的东西，只要是好的，我们想去保有它，那就产生了遍计所值。那如果不好的呢？不好的你想逃，逃本身也要值啊，你不值怎么会逃呢？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成功是不好的。我们都是在讲说成功是好的，不成功啊，失败就是不好的。那我们只要谈到说失败的时候，大家脸都有一点啊，尤其是你如果在开张的那一天，你就要跟他讲你会成功，祝你辉煌腾达，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你要当心会失败，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给我带来不好的彩头，这种感觉是来自于我们的片计所值来的。我执着于认为讲成功是好彩头，讲失败是一个不好的一种预兆，所以我开始有这个区隔。但是老实讲，100个人祝你成功，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你要当心， 你要从失败里头学习你的成功的智慧。哪一个人才是真正对你祝福最大的？是后者，可能比前者还重要。其实我们是失败的机会多，所以失败里头去寻找成功的。我们不能够只是骗其所知，在只有成功的才叫好，失败的就一定是不好。其实一次失败也是我们买来的经验，所以企业界里头在用人，后来观念改变了。以前是要打听说这个人来要来应征我们这边的这个总裁，要进入我们这边的哪一个部门的经理。一查，他以前曾经有过一次把一个公司弄得很有失败的经验。大家不要他，可是现在不同。但是这个人他很 smart， 他也很有经验，他以前曾经失败过，那个失败其实给他很多的教训。我们不认为他的失败是不好的。所以如果要去找一个全部都是常胜军的也很难，你知道吗？所以人也正因为这样子，他才不会执着在一个点上。那个骗计所执，是我们的心很自然的就会执着在好的，或者执着在我想排除不好的。那只要你每天执着在排除不好的，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你就会忘掉了去寻找好的东西，因为每天都在害怕里头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变得很紧张，压力很大，消极思想很强。那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人他的执着的点是在于他怕有不好的东西进来。有的人呢，他就一直执着的这个东西很好，我一定要维持这个样子。所以这在家庭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很多啦。家庭里头总是有一些，这个是上一代的人就是这么做的，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不能改，改了又会很不好，所以我们也很害怕。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家都维持得还不错，所以每一个初一十五我们一定要怎么做才可以，如果没有怎么做就会怎么就觉得不好。其实你的不好是因为你会觉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执着在那个问题上而产生的。所以现在佛他提出三个东西，一个是骗计所执相，一个是依他起相，可是第三个叫做缘成实相。所谓缘成实相呢，指的是指什么？是指这一个清清楚楚的去觉察看到事情的真实，也就清清楚楚的看到生命的真实现象。那个可以去觉察那个真实的那一个本体就叫做缘成实，那你能看到那真实的本身就叫做缘成实相。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们的人生在生活当中本来是富裕的，景气不好，现在变成不富裕了，变成手里头我们已经比较拮据了，那我们是以我原来富裕的时候的用钱方式来生活呢，还是用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方式来生活呢？当然是要用我们现在比较拮据的，只赚这么多钱，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上我来生活。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已经调整了我自己的生活的方式了。那其实这在现象界里头就是面对的是真实，这一点我们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有些人已经就做不到了。那再来，我们是多么希望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很好，他小的时候是这么多听话，大一点了以后我讲一句话他就讲一句话，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讲一句话他讲两句话。这现在变了，你非常生气，哪有这样子的？所以你内心里头非常的不平衡。那这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你没有去认清楚一件事情，说他孩子长大一点，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正在学习用他自己的看法，他很怕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有时候他会讲好多意见， 而且甚至于他否定我们给他的建议，我知道在这个年龄层就是这个样子，我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把事情看清楚，而不是我现在还希望他像国民小学那样或者幼稚园那样那么听我的话。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像幼稚园或国民小学中低年级那么样听我们的话，那这个小孩子难道长大了以后他要跟谁结婚也要问你，要不要生孩子也要问你是吗？那他如果将来买一个东西要问你，做什么事情都问你，那你将来你会讲你怎么会这么不老用，是不是？因为你他变成不能自主了。原诚实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原诚实性，这个原诚实性就是表象世界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出你的真实，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真实去调整生活，根据自己周边真实的变化看清楚，知道怎么去做调试，其实调试的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跟和谐。如果我们时机已经变了，这整个之间的关系已经慢慢变了，而我们不懂得把它调整回来，我们还是陷在原来的那个态度里头，那你就会失衡，就会很难过，不是这样吗？所以原诚实相是指真实的那一面。这种事情讲来讲去你会觉得那这个东西跟前面那个地方讲得很接近呢、啊、对，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切进来，它告诉你就是有这个三个相来看的。那我们看呢，在我们讲说这个心意识啊，秘密善巧菩萨这个部分，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心本身带着一个东西，是皮皮有情啊，堕皮皮有情重重，是不是？那皮皮有情就是那一种种的这些有情，或者每一位有情众生，他就会这个有情的东西，这个有情就是有染杂的东西，你就会堕入那个染杂众中。那这个比比有情就是这个众中里的，是一个人会掉到那个六道轮回里头去的。所以当我们内心里头执着在一个东西，贪嗔痴慢疑，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因为你的偏计所执所产生的。你只要执着在一个地方，你就会觉得我现在虽然有这么多，但是我偏执在怕它失掉，或者是执着它还不够多，我都会产生贪。或者是我现在很匮乏，我执着在很匮乏里头，我一样会产生贪，都会的。也就是说是执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可是在心意识秘密菩萨善巧菩萨这一品里头却讲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其实你之所以会堕到比比有情众生里头去的原因，是因为由于执着所产生的。所以有二执，对不对？一个是执什么？执表象世界的东西，执好看的，执希望多，执希望要有好的生活品质，执在那个地方。你想一个人要求一直都要求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的那个人，他会不会有产生好的生活品质呢？没有，他每天都在挑剔这个不符合生活品质，那个不符合生活品质，我们这里家里的这个人破坏生活品质，我们这个生态普社会大家都在破坏生活品质，这个人每天都是忧愁不已的呢。可是佛这样讲的话，你一定会反问说，老师，那我们都不管什么事情了？他不是，他只是告诉你，你当然要去关心这个生活品质，你也要去关心这个社会的种种共同的生态，共同的文化必须要维持。可是问题是你不能执这个问题，你只要偏执进去的时候，那你就有的苦受。所以我们要去行善，是行善而不执的行善才有喜乐。如果你行善是因为执而行善的时候，那你就不会有快乐。所以《金刚经》里头第一个就开始讲的，讲布施的时候，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地方的住就是我执着住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是 会产生困扰的地方，都是由直而来的。那么这三个性，三个基本的特质，一个是对于啊这个有色啊，就是色相诸根所产生的执着；一个呢是对于名相分别言说细论所产生的分别。什么东西？有的是看不到的啊，是言说啊，分别细论的问题呀、啊。就是你看，人家那一个人看起来，人家看起来，这个社会多高？你看，人家当的是什么长？人家当是这个是有多少成就？看不到的哦。啊，他的你看他的他学位有多高？你看不到的。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却也很介意，虽然没有他人长在那个地方，你实在看不出来他博士跟一个国小毕业有什么不同。其实有时候国小毕业的那个人气质比他还好，还不一定呢、啊。但是我们会觉得你会有一种言说分别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啊，这种东西很多、哦，你会觉得啊、哦，人家别人贡献多少，我也希望能够贡献多少。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写在那个地方，他贡献在墙壁上写的，他奉献这个十万。那你再去看一看，人家奉献十万，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member， 一个成员。他十万，那好，我标两个会，标个会也要标给他，招个会也要抓给他。那这个会给他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看在墙壁上有你的名字啦。可是你做完了以后回来，内心里头却有很多内心里头的冲突，生活上的冲突，甚至于衍生成夫妻之间的冲突，会不会？会。那夫妻的冲突又变成一个新的依他期，又来了。依他期里头，两个人吵架吵完了，又执着在那个地方。我知道了，你现在都比较不爱我了啦。好。再来一个骗计所执，在你这两个人说，你说你不关心我，你现在都对就执在，所以为了十万块钱，也有可能产生啊那差给啦，给产生很多问题出来，就是这两个东西不断卷下去的，其实是执这个问题。佛在这一品经里头，他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谓一切法相，就是一切。所有世间的种种林林种种的事情，你要搞清楚，把这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才可以。现象一定是有的，起起落落也一定有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对，那件事情做得错，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有个问题，不管是做对还是做错，是是还是是非，你必须是非分明，却不能执着在是非之中。你必须善恶分明，却不能执着在善恶之间。你必须知道高下也是清楚的，可是却不执着在高下的倾轧里头。这是佛世尊了不起的地方。他说要你把今用你的那个圆成实性去看出圆成实相出来，看出一个真实的现象出来，那叫圆成实相。我们谈到这里的话，那我们来看啊，就依他起来看整个人生的一个发展来看，我用心理学的一些次第，你给各位来分析这事情。一个人，他从生下来，慢慢的到成年，然后慢慢的这个茁壮、衰老到死亡，这全部的一个过程。从他开始当一个婴儿开始，零到一岁这一段时间，小孩子他最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安全感跟信任感。所以人类的整个心意识里头的发展，是从生下来就开始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影响他以后变得大，其实在整个的人的心意识的部分，不是指智能的发展，智能的发展跟生理的发展，在生下来以后，身跟心都不断在发展。可是我们注意， 在新意识的发展上，一开始他的发展的东西是零到一岁那一段时间，他发展的是信任感跟安全感。那好，怎么依他起？那就看他跟父母亲生他的父母亲是怎么回事。这一对新年轻的夫妻